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就像今天的诗歌唱的，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路德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的时候，他就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得到关照，得到尊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安慰和鼓励，让我们走在这条信仰的路上不是徒然的。今天的信息求主来全然的来掌管，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一同被你的道来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题目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啊，今天是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一章。第一章是因着一场家庭的变故、家庭的灾难引出来的一个回归，所以我们的题目是任信与回归。那么任信讲的就是摩押女子路德，她认耶和华为她的神。那回归就是他们这个一个年轻一个年老两个寡妇，他们回到了迦南应许之地。那这个故事继续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家庭三个男人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全部死去，而唯一的女人活下来，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反映出一个怎样的一个神学的真理。那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是因为饥荒离开了迦南应许之地，他们到了一个外邦人之地，就是摩押地，离开了神的百姓，也就等于离开了神的保护。那么为什么三个男人相继去世，只有唯一的家庭当中的女人拿俄米活了下来？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是属灵的代表。当神追讨人罪的时候，是要向男人追讨的。我们还记得在伊甸园里边，首先被引诱犯罪的是夏娃，对吧？但是当神来问责的时候，他问的是亚当，你在哪里？那同样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领者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死去以后是两个儿子，那唯一的女人拿俄米活下来，当中也彰显了我们神的怜悯。所以整个路德记反映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的怜悯。耶和华神因着怜悯让拿俄米活下来，并且让他带着摩押女子路德回到了回到了迦南应许之地，回到了伯利恒。借着他们的回来，成就了神完美的旨意。摩押女子路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百姓当中，她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因着这次改变，她不但入了耶和华的会，而且成为大卫的祖先，也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祖先，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反映出一个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拿阿米因为离开故乡，离开神的应许而饱经痛苦，他回去的时候已经变了一个人。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阿米，而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他说，耶和华使我受苦。但是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不至于死，这是神的怜悯在他身上。那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的回归，那让我们也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信心，他们愿意相信耶和华。虽然拿俄米饱受痛苦，但我们看到他没有对耶和华有任何的苦读和抱怨，他知道 是耶和华使他受苦，但是呢，他对神没有抱怨，而且他愿意回归，愿意回到神的家中来。那我们从这一段这个家庭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现在离开宣道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分歧，就在于我们所坚持的叫 complementary。 complementary 这个词呢，我们翻译为就是男女有别，就是说男人是教会的，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属灵的带领。那 complementary 这个词呢，本意是男女有别，并不是对女性对姊妹有一个任何的歧视和轻看，正像保罗所说的，那丈夫是女人的头，是妻子的头，这些呢并不是因为地位的差距，而是因为神的创造的次序，神设立的头，神设立的权柄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高低贵贱的分别。那么在当今世界，就是人们就是要挑战神的设立的次序，要挑战神的权柄，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因着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悖逆挑战，导致很多的问题，包括现在同性恋的问题。好，那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从拿俄米和路德两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仰不是因为我在地上得了什么好处我才要信耶和华这位神，而是因为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拿俄米虽然因耶和华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他并没有离弃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公义，是圣洁的神，也是蛮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所以他看到自己的故乡伯利恒神眷顾，他就回归了。那路德和拿俄米在一起的时间，上次我们讲了，我想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他们在一起待的十年不是十年。那十年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拿俄米这一家他们一共在摩押待了十年。这个十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娶了两个儿媳，三个男人相继去世。那路德是什么时候进入拿俄米的家？那不知道，也可能是五年，也可能是七年，总之呢是不到十年的时间。那大家想一想，不管是五年还是七年，两个儿媳都是健康的，但是呢这么多年都没有，居然没有怀孕生子，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生，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不是偶然的，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给赐给的，每一个孩子出生也都是神在掌管的。那我在加拿大这几年就遇到了差不多有四五对夫妻都是健康的，那有的已经40多岁，有的已经60多岁，他们终身都没有孩子，那他们都是身体健康的。所以家里边有孩子，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是自然的事情，完全都是神的恩典。那第一章讲到了他们回归了，那回归以后他们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第一问题是解决吃饭的问题，对吧？那他们两个人都是女人，在古代的社会，他们的生存的途径非常简单，不像现在，我可以有文化，姊妹也可以挣很高的工资，但那个时候全是靠体力的，全是要靠劳动。那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没有男人，这个生活是非常的艰难的，可想而知的。另外就是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来源就是土地都没有。后边经文会告诉我们，这一家在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把他们的土地都卖掉了，卖掉以后回来就是一个 没有任何土地的一个家庭，而且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儿子。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一个禧年，大家可能都知道，五十年为一个禧年。什么律法是这样规定的？每到五十年，忘了定时了，大概可能有现在有十分钟了吧。那每隔五十年就是一个禧年，在这个禧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土地要重新的回归到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分地分到的那个家庭。就是这个五十年当中，如果有人因为穷困把土地卖掉了，那么到禧年的时候呢又要还回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家里面必须有男人。可是呢他们面临这个困难，即使到了禧年他们也不能拿回土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困境。首先他们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先能活下去。那么两个女人没有生活能力，他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看到，所以这个第二节这里边路德做了一个事情，他是要走出去要拾麦穗。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家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在这婆媳二人的故事之前，忽然插进来这样一句话，提起来一个人叫波阿斯，似乎让我们感觉有些唐突。这个为什么要插入这样一句话，提出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和这种关系，这句话说了两个事情。一个是这个人的身份，他是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这样的一个人，是他是一个亲戚，一个亲族，也就是本家。那这个意义在哪里，以后我们会知道的，非常重要，这是贯穿整个路德记的一个中心线。那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他是一个大财主。那这个财主的意思不只是很有钱，他有土地，另外的这个财主呢是有一个，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一个地位，是受人尊敬的人。所以呢关于他的年龄就有很多的猜测，我也看过一些解经书，就说他的年龄有可能，有人说他甚至说他60岁了，也有人说他离过婚，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去了。那这一切猜测呢，我觉得都毫无意义。我不认为波阿斯有60岁，但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感觉他是这样一个有尊贵身份的人，又是个财主，感觉不像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我愿意接受他是30岁到40岁，一个又成熟又不老的一个人。否则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60岁的老头娶了这个路德一个年轻人，这个不是一个美好的婚姻，我相信神也不喜悦这样的婚姻的。所以我不接受有人说他年纪很大了，他们说他年纪很大就是因为有一些经文波阿斯称呼路德为女儿啊。但是女儿啊这个词我查了，原文的意思称一个女人一个女子都可以用这个词的，不代表这两个人年纪差距很大，好像两代人一样的，并不能表明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把这个人介绍了，这个人放在这里是做一个伏笔，为以后的故事的展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还回到路德的决定，他对婆婆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起麦穗。我们看路德说这个话呢，反映出来一个信息，就是他对以色列人的律法他是不知道的，不熟悉的。那作为婆婆拿阿米他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呢，拿阿米并没有告诉他，拿阿米的反应只是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就这样让他去了。那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起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这和前面第一节已经连上关系了，是吧？是他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首先看我们看路德的态度， 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一个态度，他没有叫苦连天，甚至埋怨婆婆你把我带回来我们怎么生活，他没完全没有，也不是傻傻的在家里等，而他努力的要去争取，他愿意走出去，他愿意寻找机会，尽自己所能创造条件。那拿俄米也支持鼓励路德，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些规定的是和外邦人不一样的。作为外邦人的女子路德，她说我到人家田里拾荆麦穗，那要人家允许才可以，所以她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后边拾荆麦穗，她觉得人家可以拒绝我，可以不让我拾的，因为这是人家的地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熟悉摩西律法，我们会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拿俄米他应该很熟悉，但是呢他没有告诉路德，他如果真的告诉路德说你就大胆的去吧，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田地你可以随便去拾，没有任何人敢拦阻你的，因为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为什么没有这样讲呢？因为现实不是这样，后面我会看到。那路德是恰巧到了波阿斯的麦田，他本来不知道也不认识波阿斯这个人，对吧？那呢他恰巧就来到了波阿斯的麦田，非常奇妙，他就这样来到了波阿斯的地。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几个恰巧的，都是非常的巧。那第一章的末尾有一个恰巧，是恰巧什么呢？是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看这末尾那些经文说什么，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如果我们看英文说的什么，是 the beginning of harvest， 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开始拿镰刀割大麦第一天他们就回来了，就这么巧，赶到这么巧的时间，那一定是这么巧的，因为都是神在掌管的，如果没有这么些巧合，后面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好，我们看到路德就这样恰巧的来到了这个波阿斯的麦田。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如果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任何一个家庭里边的田地我们都可以随便进去拾荆麦穗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对不起，在利未记的19章9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这里面讲的清楚，就是当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那个田角不可以收割完干净的，要留一些，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就是在搬的过程当中掉地上的不可以再捡起来了。那不可以再捡起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留给那些来拾取麦穗的人，留给他们。然后第10节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目的都是要留给穷人的。然后后面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常常在诫命当中最后都要加上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在提醒他们这个诫命是出于神的，而且这些诫命的背后都彰显神的旨意。我们说了，耶和华的怜悯是整个路德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中心，就是神的怜悯让我们看到。然后在利未记的23章22节又讲了一次，在你们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一模一样又重复一次。利未记里就有两次。然后呢我们看申命记又有一次，24章18节。那这一段呢就更长了，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要妄下，若妄下一捆不可再回去取。这里面我们看到更加的升级，是吧？原来说掉了一个麦穗不可以取，不可以再捡了，这里边说如果你忘了一捆， 那忘了一捆，这可不是小的，一捆能打好多麦子呢，对吧？他说忘了一捆不可以再去回去取了，你就忘了就放在那儿了，也是要留给寄居的或穷人。后面我们就不一一读了，总之呢就是同样的一个诫命，但这里边我们看的增加的范围，原来是说庄稼，现在呢增加了这个橄榄树，打橄榄也是一样的，说所剩下的不可再打了，然后葡萄也是，前面也讲到了葡萄不可以摘尽。那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那这个摘葡萄打橄榄到底是什么，到什么程度说剩下的不可再打呢？那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了。那也就是说你凭你的感动，你觉得要给穷人留多少，那你就住手，就不要再打了。那这些原则都是神要让他们顾念那些穷人，因为说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你们要顾念那些寄居者和穷人。反反复复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同样的诫命讲了好几次，目的是为什么？就是神要让他们要认真遵行，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少人做到，很少人遵行。那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我们从士师记里边那些描述，那些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少人真的遵行摩西律法的，很少人愿意遵行，认为遵行就要付代价。就刚才说的一些，你的葡萄树橄榄树上边你不可以打干净的，要留下，那留下就是损失嘛。那割麦子，大麦小麦，我要留下那个田角，我就不要割，然后呢掉在地上也不能捡，那这些都是损失，人不愿意损失，不愿意付代价，所以呢就不愿意做，不愿意遵行。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不是我自己的猜测呢？从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我说了，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她是恰巧来到了这个波阿斯的田地，其实呢也不是完全是恰巧的。相信路德在选择去哪里的时候，他也是用心观察的，他要看看这块地在工作的人是不是友好，是不是善良，从他们的互动，从他得到的眼神都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受欢迎。那波阿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仆人受他的影响也有相似的敬畏神的生命，我们这些呢从后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我相信路德也是看到这些人看起来很善良很友好，那他就来到这里边，跟在他们后边拾麦穗。路德迈出了第一步，来到了麦田拾取麦穗，然后呢他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当然也是神的手把他领到了波阿斯的麦田。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在这个正确的地方留下来。好，我们看第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这个正从呢也是恰巧，因为我们知道波阿斯他不只有一块田的，后面经文告诉我们波阿斯有好几块田地的，那他为什么刚刚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块田地，正好看到路德，这也不是巧合。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田地以后，他和这些仆人们的互动，他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看到没有，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有神的名字在当中的。他说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应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心里边有神的人才会口里边讲出神的名字，如果心里边没有神，他不会想起来，不会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波阿斯和他的仆人这互动当中都能反映出他们对神的这种敬畏之心，他们是信神的。那波阿斯马上就看到一个陌生的人，他就问那是谁家的女子。那里边的一个监管收割的人就是工头，然后就告诉他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这话背后就告诉我们，他这样讲，他就认为波阿斯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都能感觉到，他说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到波阿斯了解，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从摩押地回来的，他是拿阿米的儿媳。然后呢，就告诉波阿斯他是怎样来的。第七节，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然后这个仆人告诉波阿斯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那么这个工头，这个仆人也是很细心的，他在观察这个路德，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路德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他先要征得主人的同意才来捡麦穗。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安静的人，他不乱讲话的，一直在默默的干活，同时也反映出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这是这个仆人对路德的一个看见的一个印象，告诉波阿斯。那接下来波阿斯就找到路德跟他讲话，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礼貌，对吧？我们看波阿斯跟路德讲什么，他说：“女儿啊，这就是这句话，称呼女儿啊。”有的人就是因为这句话就说他是年龄很老，说：“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大家看到没有？在哪块田收割？说明他不只有一块田，对不对？”你就跟着他们去。这里可能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收割的季节，我查了一下地理，在以色列地，他们的大麦的收割时间是四月中旬，那这个小麦的收割呢，大概是六月初，中间大概隔了几个星期的间断。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其实是两个月时间的，第三章已经到了最后结束了，这个收获季节结束。大麦比小麦早差不多不到两个月时间，那大麦的品质呢比小麦要差，大家可能我们从中国农村来都知道，我们很少种大麦的，因为大麦的这个蛋白质啊，它这个麦子的品质，这个面的品质都比较差。圣经里边说的献祭的细面都是小麦，都是白面。但是呢，大麦因为它产量高，它比较这个滞后性强，就是它不像小麦那么挑剔，那么要求那么严格的这个要求，所以呢，他们也种很多大麦。好，那大家就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两个月的时间的，所以呢。这些土人在割麦子、割大麦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动的。波阿斯有几块田，他们是流动作业的，也就是说，今天把这块割完了，明天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波阿斯告诉路德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一处。他就告诉路德。要待在这里，不要轻易离开。而且呢，不管他们在哪里收割，都跟着他们走，不要自己外边再去找了。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因为波阿斯希望路德留下来，将来能够有机会成为他的妻子呢？这是人的一种可，我认为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猜想。按照一个近亲的程度，波阿斯是排在第二位的，所以不可能是波阿斯现在已经预备了将来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不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波阿斯告诉他不要往别人的田里边去？这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了，就是摩西的律法有多少人愿意的来遵行？如果每个家庭都愿意遵行，那就不存在要蒙恩跟在他后边拾取麦穗了，就是随便到哪里都可以，对吧？大家都按摩西律法都是应该允许人家来拾的，但是恰恰不是这样。所以波阿斯告诉他，你不要去别人的田里边，因为你去别人田里边可能会被拒绝，甚至受到羞辱。 波阿斯是一个从神的怜悯的角度，他知道路德不了解的，他要告诉他，这是对他的一个保护。你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你就要停在这里边。啊，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来到神的百姓当中，是神的保守和看顾，我们自己要珍惜。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的，也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都是真正敬畏神的百姓，只有那些相信神、愿意听神诫命的人，那些人才真是真正是真以色列人。那么现在也一样，不是每一个挂着基督教招牌的教会都是真正属神的团体，而是真正那些愿意专心学习传讲遵行圣经真理的人，那些教会，那些专心仰望神的人，他真正是基督教会。所以我们来到一个真正的追求真理、真正传讲真理教会，我们要留下来，不要随便再去外边浪费时间。另外，我们要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委身。委身给教会，就是通过教会委身给神，因为神就是神的家，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那现在呢，这个时代很自由，我见到过也听到过有些基督徒他们是很自由的。现在有一种叫做跨教会，就是他同时有几个教会都是会友，都是 member， 都享受教会的一切的权利，但是呢他自己不愿意委身，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但他心里边没有一个属他的教会，甚至有人最后就在家里边，家里就是他的教会。还有一种心态是消费教会，就是我来到教会我是要得到好处，我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对教会来说就是为他提供帮助的地方，就像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一样，他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真正的把自己委身在这个团体当中。那在雅各书一章七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心怀二意的人是没有定向的，圣经说这样的人在神那里得不着什么，神不喜悦这样的人。那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对神家的一个态度，就是委身在神的面前，委身在神的家里边。我们信耶稣成为门徒，成为基督徒，首先得着的是永恒的祝福。那同时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门徒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来到教会不只是我们的权利，也有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好，另外下边一点就是，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之下会得到尊敬和看顾，这就是路德接下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的。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他是跪在波阿斯面前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这样顾恤我呢。路德听到波阿斯对他这样的一个关心，这样一个嘱咐，他感觉很吃惊意外，他觉得我是一个外邦人，你也不认识我，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我一个外邦的寡妇凭什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关照。这句话其实非常感人，他说出了路德作为一个寄居者，一个穷苦的寡妇内心深处的孤苦无助，和对向他施恩的人无限的一个感恩，他非常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看波阿斯是怎样回应的。第十一节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波阿斯对路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刚才我说了，当这个仆人告诉波阿斯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他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知道这个人的。一个外邦女子来到以色列民中，这件事情可以说在当时是引起轰动的，因为这件事情不容易发生的。我们从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评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你向你婆婆所行的这些事别人都告诉我了，那言外之意难道只告诉他吗？很多人都知道的，应该是对不对？而且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那他所行的是什么呢？他所行的是值得神去赏赐的，他的行动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的翅膀之下。那波阿斯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按照神的旨意向这个来投靠耶和华的人，在耶和华翅膀之下的人提供这样的帮助，这是波阿斯做一个属神的人他应该做的，他很清楚这一点。然后呢，波阿斯也做了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祝福，他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这个赏赐是什么呢？波阿斯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赏赐其实和他自己密切相关。这样一个做出一个祝福和预言的人，其实在讲他自己的事情，将来这个祝福赏赐就是波阿斯。那路德的回应是，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我们说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之下，不但得着照顾，还能得着尊严，得到安慰。波阿斯这些话对路德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我们可以说路德的品格是圣经非常正面认可的，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常识当中可以去体会，一个外邦人到一个异国他乡完全陌生，他做出这样一个举动，他是一个极大的牺牲。他的嫂子回到他的本家，很快就再有新的丈夫，开始一个正常的生活，有新的家庭，但对他来说呢，完全都是未知的。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的民众，他会遭遇到什么，他完全不知道。那他做出这样一个举动，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发誓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他是出于一个单纯的怜悯，对他母对这个婆婆的这种怜悯和爱，还有就是责任，他觉得作为一个儿媳应该有责任，这些是实在令人钦佩的。所以他的这个事情在以色列当中也是被人称颂的，所以波阿斯用这样一段话是对他的一个肯定。路德一个外邦女子到一个新的地方，被接纳被认可并且被称赞，而且呢被一个波阿斯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一个人来称赞，意义更加非同一般。那么我们也看到路德他自己谦卑的个性，他说我还不如你一个使女，你居然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实在是让我不敢领受。那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当中，路德受到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尊重，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需要，但是呢因为环境可能就没有这个奢望。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在中国有一句话，中国那些百姓就像蝼蚁一样的，是没有任何的尊严的。那在神的家中就可以找到这个尊严， 就可以受到尊敬。神尊敬尊重按照他形象造的每一个人，神的律法呢也反映出来对人的尊重。在波阿斯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人的尊重，在神的家中才会真正的懂得如何尊重人，也才能真正的做到尊重人，让别人得到尊重，自己自然也会得到尊重，也能活出一个人的该有的一个尊严。有一节圣经说，耶和华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抬起头就是获得一个人应有的尊严。我们看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的行为，照你所行的赏赐你，这是一个祝福。那后来三节四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祝福的应验。好，那我们先看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那到了吃饭的时候，路德是没有带便当的，他没有饭的，这些工人他是带了饭带了饼是吧，而且这个波阿斯说，你来这里吃，一起吃饭，提供给他饭食，并且说将饼蘸在醋里。那这个就是一个按我们现在理解已经不明白为什么好像这个就是很高规格的一个这个一餐饭了。我们看最后的晚餐里边也是主耶稣是吧，将饼蘸在醋里边交给这个犹大，这是一个很高，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待遇，就是让你把饼蘸在他们的醋里边。当然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好像一般都不会吃醋是吧，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就知道就好了。这是表明波阿斯对路德的一个尊敬和他的一个照顾，给他一个像客人一样的待遇，没把他当作一个拾荒者，并且呢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吃，这些都不是他路德自己的，都是他们的。而且前面也讲了，路德允许他去仆人打来的水让他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待遇。然后呢路德就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吃了，还有剩下。那这些细节都让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真的是很仁慈，对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外乡人这样的照顾，而且呢他告诉仆人不可以欺负他，并且呢许诺所有的这一个收割的季节他都一直能够享有这样的待遇。接下来路德又去拾起麦穗，波阿斯吩咐他仆人，这句话呢更加的让我们看更加的有意思。波阿斯告诉仆人说什么，他就是在捆中拾起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这个已经超越了摩西律法的要求对吧。摩西律法说你掉在地上不要捡了就留给人家，波阿斯说的是他去麦捆中去拿也允许让他拿，不许羞辱他，这个已经是比摩西律法更高的要求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更加的就是让我们看来已经都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了。第十六节说，必要从捆中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也不可吃下他。这个感觉这个动作有点古怪，就是自己这个麦捆呢已经弄好了，然后呢要专门拿出来一些放在那儿，专门留从里边拿出来给他，这个就有点不是正常的一个举动。那这个反映出什么呢，就是波阿斯告诉这些仆人要这样的，要超过神所要求的恩待一个外邦人，因为他所行的耶和华要赏赐他的。那我们怎样赏赐，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要做一些超过神律法要求的这些行为来帮助。通过这些也让路德看到他在这个家庭在这个这块地是怎样的一个 被大家接纳，被大家喜欢认可他，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极大爱心的表示。大家不要觉得奇怪，觉得好笑，而是要感动。波阿斯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吩咐，这样的一个行动。好，那后面几节呢，就告诉我们路德石的麦穗的结果是什么。一天到了晚上，他还在回家之前呢，把这些麦穗打成的麦子，大麦，然后呢扛回家。有多少呢？有约一法，一法呢是差不多22升，差不多有22升是多少呢？是44斤呢。那我们现在一个面袋是50斤，对吧？他的一天的拾取的麦穗就这么多的收获，应该是非常非常多了。那我们再看他回到家以后呢，他进城去欢欢喜喜的，把他吃饱了剩下的呢还给了婆婆。你看他跟婆婆的关系有多好，是吧？然后婆婆就问他说，你今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他婆婆其实也是担心的，万一出去被人家赶回来怎么办？所以呢，他看到路德扛着大麦回来了，他就知道今天没有白去。他说顾恤你的得福。然后呢，路德就告诉婆婆是布阿斯在他那里拾取麦穗。然后拿阿米这时候才告诉他，这个布阿斯跟他们家是有关系的，是他们的一个亲族。那这边有一个词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拿阿米告诉路德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我们这恩待活人大家都知道，是吧？照顾他，帮助他。那死人怎么恩待呢？已经死去的亚比米勒和他两个儿子，我相信路德的这个拿阿米的意思就是说，他通过恩待活人也就恩待了死人。最后拿阿米告诉路德一个事实，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那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词呢，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词。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英文叫 redeemer。 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这里边的意思是 redeemer 的意思就是救赎者。这个救赎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家的近亲，他有一个责任，要为这个家族，如果他们家没有后代，要为他尽本分的。这就是 redeemer， 就是要为没有后代的弟兄娶他的亡妻，为他留后，这样一个责任，这就叫 redeemer。 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为他赎回他卖的土地，如果他因为穷困把土地卖掉了，这个 redeemer 就是近亲要尽这个责任，这是圣经的要求他们做的。以后我们再分享相关的经文。好，我们最后几节经文也给大家分享一下。21节，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的庄稼。大家知道可能要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把这些庄稼收完的，所以这段时间路德每天都有收入的。所以应该如果每天22升，这样按照这样的数字下来的话，应该不少的，有好几百公斤的能够收到的，能够够他们婆媳两个吃一段时间。然后这句话也很重要，就是22节，拿阿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我们看到没有，他说的和波阿斯说的一模一样的，就是要留在这里，不要去别人家的田里边。因为他也知道你去别人家田里边，可能这个结果很不好。拿阿米很有智慧，他开始没有告诉路德，你可以随便去任何一家田里边，因为他知道路德出去遇到什么情况，无法预测的，有可能遇到很命的人，很这个粗鲁的人， 骂他一顿，不让他拾取麦穗，所以他开始没有告诉他。那后来他看到这个结果以后，把这个事情都告诉他。那关于路德后来又发生事情，第三章更加精彩，希望我们呢这个下次呢也继续来，我们就像一个评书联播一样的继续来讲这个路德的故事。路德故事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让我们感动，整个这个故事都是在彰显神的慈爱和怜悯。那最后一节说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非要说这句话干嘛呢？她本来就应该与婆婆同住啊。其实这句话呢，是她说的是实施一段时间的事情。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也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有十几天、二十天，那可能发生很多事情的。后边有经文会告诉我们，有的年轻人，也有的不是太年轻的男人，可能向路德表达爱慕的，可能希望路德能去他们家的。但是路德坚持与婆婆同住，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是背后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看到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要与神的百姓同住，在神的百姓当中留下来，不要走。我们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我们得着在世上得不到的尊重与照顾，会得着安慰和盼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真像路德一样留在神的殿中，留在教会神的家。那希腊语呢有一个特别的时态，就是持续进行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就是一个持续进行时。我们的信要持续一直坚持下去，也要在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成为我们的门徒，真正能得着永生的祝福。感谢主，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路德的经历，他在波阿斯家里面拾取麦穗，他受到的这个神的百姓的照顾、安慰和尊重，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也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我们能得到耶和华我们的牧者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都珍惜我们的教会，珍惜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真的委身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造就，一同的领受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请立，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